OK，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就是提前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也盼望着在圣诞晚会的时候能够见到大家，我们一起用赞美的方式来庆祝主耶稣基督诞生。在圣诞节期间呢，本应该分享关于耶稣基督诞生信息，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提前准备。关于始祖教会九标志的这个讲道系列，所以我认为还是把它继续讲完比较好一点。我想耶稣基督诞生是为了来拯救我们，他在地上设立教会，要为他做见证。我们能够在地上建立始祖教会，我想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和盼望。所以，我就是盼望着能够继续把这个九标志能够继续讲完。我今天引用的经文是，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第4章的在引用一些经文，因为经文太多，所以我们只读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先来为今天要分享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思想你的救恩，我们要思想你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听从你的话，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也让我们能够来彼此服侍、彼此相助，让你的身体能够渐渐增长。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普天下的教会，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主看顾保守，求主恩待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10月份的时候，我就是讲了第一讲，就是用以弗所书的经文分享了始祖教会的9个标志的前4个。第一个标志就是有神赐的圣灵为印记，这是第一个标记。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显然是不属于主的。第二个标志就是有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一个教会是死的。看起来是活的，但是却是死的。这个，没有死里复活的生命的话，这样教会也不是属于主的教会。第三个标志就是要成为一体，彼此和睦。如果教会彼此相争，相咬，这个能称为是主的教会吗？主耶稣基督已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已经废掉了冤仇，就是两下合为一体，成就了和睦。我们却在教会里面彼此相争，这个显然不是属于主的教会。第四个标志就是要被基督的大爱充满，我们就是要学习用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本来想再次讲到把剩下的5个标志讲完，但是我觉得内容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我就今天只讲2个，第5点和第6点，然后下一次，然后再讲剩下的这3点。教会对每一位基督徒来的重要性，我就不用多讲。那教会就是由基督徒组成的一个信仰基督的一个团体。教会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宇宙只有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就是普世性的教会。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在5章25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是指这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指基督的身体。同时，我们当所在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指地方性的教会，比如说以弗所教会啊、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我们基督生命堂等等。甚至范围非常小的，在家庭里面聚会的，也可以是一个教会。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都需要参加一个地方教会，在地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交团契，一起来服侍主，遵循主的教导，来彼此相助，成全圣徒。也作为一个团体，对外为主做见证，抵挡魔鬼的攻击，胜过撒旦的诱惑，攻破敌人坚固的营垒，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需要做的事。一个人说他在普世的教会里面，但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他怎么可以与信徒相交呢？真正能岂能能够真正感受教会的意义呢？显然是可能是有很多的缺陷的。有的基督徒他们喜欢四处云游，我指的四处云游就是指，可能在一个地方里面听讲道，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参加祷告会，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参加查经班，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他，就是 到处飞来飞去啊，非常的繁忙，安排的很紧张啊。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他不能够啊安定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好好学习啊。他就像一个没有窝的燕子四处翻飞啊，真的是需要找一个属灵的家安顿下来，因为这样一直这样飞的话，总有一天会很累。如果我们是，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到处没有窝的燕子到处飞，不小心飞到我们基督生命堂的话，盼望着你可以把我们基督生命堂当做你属灵的家，能够在这地方安定下来，就是好好的，我们一起来跟随主，一起来服侍主，一起来学习，来跟随主，就是我们基督生命堂，我想我们这个教会有个很特别的特点啊，就是我们凡是来到教会里面的都觉得我们教会很亲切，然后很温暖，真的就像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然后我们教会是非常重视圣经的教导，非常注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勇于去面对、去改进。所以，如果你还是那个到处翻飞的燕子，你可能是不是在曾经其他教会受过伤？盼望你可以在基督生命堂可以找到安慰和医治，能够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那我来讲啊，属主教会的第五个标志，第五个标志就是要凡事以基督耶稣为首，凡事要以荣耀基督为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20到23节说，他说神的能力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使万有都归附在耶稣的脚下，并且是他做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段经文，是我们，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刚查完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在，我们在教系统神学的时候非常著名的一段，关于基督论的这个经文，是我们必引用的一段。这段经文就讲到基督超然的神性和权柄。整个世界都归附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耶稣是教会最高的元首，他是教会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讲明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凡事都要听从基督的话，凡事都要以荣耀基督为重。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要听从基督的话。我想这句话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就不用再去讲这个，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行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这个知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行为行动。很多教会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标语，你可以看到就挂在教会最显出的地方，或者大门口等等哈，对吧？还是就是要荣耀基督啊！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样的这个牌呀，放在教会最显出的地方。但是你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这教会不是以基督为首，这教会是以牧师为首，把牧师当做教会耶稣的，把牧师当做耶稣在教会的代表和发言人，一切以牧师的话为标准。不管与圣经是否有冲突，不管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他们也高举三个凡是，哪三个凡是？凡是牧师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牧师坚持的都是正确的，凡是牧师反对的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教会的这个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些把高举说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牌子挂在教会门口，但是在里面。属灵的状况却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教会高举一个牌子，一面写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另外一面写的是听从牧师就是听从神。还有在一些教会里面，基督不是教会的元首，政党才是教会的元首。你要在教会里面讲什么，说什么， 要需要执政掌权的啊同意才行。真是求神怜悯这样的教会，就像在启示录里面讲说，求神赐给他们眼药，医好他们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裸体的。这种求神赐给他们真正悔改的心，是真正高举耶稣基督是元首。哪怕会遭遇逼迫患难，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们是真正属主的教会。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如果你去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看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弟兄姐妹家的门口前面哈，就是换鞋子的那个地方，或者就是大门口挂了一个牌是吧？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家里面挂了这个牌的有多少啊？现在不方便让大家举手，我相信很多家里面都挂了这个牌，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真正你到进入到在家里面，你就会发现真的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发现基督好像只能住在那个大门口换鞋的地方，天天闻着的那个臭鞋子臭袜子的这个味道，因为家里的其他房间是不让耶稣基督进去的，比如说客厅里面也不让耶稣基督进去，因为客厅里面有游戏机啊，耶稣不要进去，你不要看到这个游戏机啊。餐厅里面要摆着各式各样的名酒哈，耶稣你最好不要看到这个，那个也不能让你进去。那个书房啊，书房的电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色情照片或视频，这个那个更是不能让耶稣看见，耶稣也不能让他进去。卧室里面有保险柜，里面也放着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个是绝对私人的地方，耶稣啊，你最好也不要去。所以呢，耶稣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就最好就待在那个大门口呢，就换鞋的那个地方啊，天天跟那个臭鞋子、臭袜子然后在一起。在这个家里面，耶稣偶尔的名字偶尔会被提及啊，什么时候提及？可能就是最近哪一次开车，然后哇冲到下红灯，被警察开了张罚单，哦，赶紧来祷告耶稣啊，求你帮助我，然后免去这个罚单。这可能是少数几次在耶稣在这个家庭里面被提到的这个机会。这就是很多把牌子挂在大门口，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真的是耶稣是我家之主？这是信徒家庭教会。教会到底应该怎样正确活出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这有两个很关键的点。第一个就是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怎样听从？我想是大家都知道要从学习神的道开始。神的话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圣经是记载神的话唯一的地方。大家知道我们在生命堂，我们现在是非常强调读圣经，我也在圣经在那边就是非常强调，就是要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道，要学习圣经。在我的服事当中，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有很多地方需要花时间精力比如说光顾啊，各种事工啊等等。但是我知道真的是不管再忙，一定不要牺牲学习神的道的时间。所以我是自己是花了最多时间在神的道上面，不仅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要学，也是为了教导弟兄姐妹的缘故要更加努力去学，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的责任。我要用神的道来牧养教会。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我真的我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智慧啊、聪明的才干、学问等等，我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就是来用神的道来牧养教会。如果有一天大家看见我越来越忙，哇，这是但是神的话却越来越少的话，真是你要知道我一定出问题。那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提下来，让我停下来反思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如果我自己对神的道都是稀里糊涂的，我自己怎么能够行得正呢？我自己怎么能够带领教会？怎么能够牧养弟兄姐妹？所以我宁愿每天花最多的时间来带领大家读圣经，准备主日讲道，准备主日学，准备小组查经等等，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能够重视神的话，来努力学习神的话。因为只有你明白神的话，知道神的话，你才能够听从，对吧？你如果不明白神的话，你怎么听呢？所以说，要听从神的话，是从学习神的话开始。只有我们明白神的道，清清楚楚认识圣经的真理，才能够很好的去听从耶稣的话。所以大家不要嫌我每天在那儿唠叨烦话，这个要开始读圣经啦，然后要开始参加 哲学啦等等哈，大家不要烦我，你烦我我还是要讲，就是讲到你耳朵起了茧子也要讲，所以正当然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每天读经，然后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主日学，我最近也准备了一个海报，就是宣传我们教会的这个查经系列，从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每个星期四晚上8点钟有我们查马太福音，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钟我们查这个创世纪，再加上我们现在在主日学里面查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查尼希米记，哇，你会发现，然后我们有每天都有读经，我们差不多一年读一遍圣经，真的我们在神的话语在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些事工当中，占的分量是比重是非常大的。所以，真的，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因为只有先好学习神的话，才能够听从神的话。这些查经的这些活动，真的也弟兄姐妹也可以自己参加，也可以邀请慕道朋友来参加，因为，像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上的呢，也是很适合这个慕道朋友参加的。所以，如果说学习，神的话就是是听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就是要听和从。因为如果只有听没有从的话，等于没有听，但没有听根本也谈不上从。所以是先有听再有从，并且必须从听才有意义和价值。耶稣亲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也举了一个例子，是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他就讲了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他说我儿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又去。然后那他又对小儿子说，那小儿子说我去我去，但是小儿子却不去。你们想，哪一个儿子是遵行父的命令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啊，都明白这道理。所以一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声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但是却不听从耶稣的话，不遵循神的命令，在教会能是耶稣的教会吗？显然不会。我们都知道主的大使命，但教会如果从来不出去传福音、不建立门徒，我们说这个教会在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吗？显然没有。有的教会成天在搞一些社区活动，但是却从来不传福音、从来不建立门徒，在教会可以称为主的教会吗？显然不会，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就应该听从主的话，把耶稣当作真正的元首，要整全的去行主所吩咐的命令，去行主所喜悦的事情，去行主所教导的真理。如此，我们就把教会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这才是真正一个属主的教会。所以，很多教会只是说耶稣是元首，但是却从来不听这个元首的话，这就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就是要听从主的话。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属主教会的一个标志。所以还有另外一点，教会正确的活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常常知道却忽略的一点。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就要荣耀他，但我们有没有荣耀他？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没有，不但没有荣耀他，反而是在羞辱主的名。最近我在教宗教对比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天主教，我不想对天主教有过多的评论。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纯正的基督教会的话，耶稣是教会的元首的话，我有两点我就不得不讲。第一点。确实，正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太高举教皇的地位。他们不但认为教皇在解经和教导上准确无误，而且还认为教皇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只要有教皇出现的地方，对教皇的崇拜就像崇拜神一样。我估计，真的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出现在他们当中，也不一定有受到教皇这么高的待遇。到底谁才是天主教会的元首？天主教会到底在荣耀谁？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看见只看见教皇，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我们也看到在天主教会里面，天主教徒每天都向谁祷告？ 他们很多时候是向圣母玛利亚祷告。我家老大他从今年开始在天主教高中里面上课，他告诉我他们学校就是这样教导他们的，要向玛利亚祷告。这个真的是和我们所听见的，真的就是相符合的。在天主教会里面，耶稣渐渐被人淡忘，耶稣大部分时间只是挂在墙上的，或是只是在那圣经上面的，而没有生活在教会里面。耶稣还是教会的元首吗？耶稣的荣耀去哪里？所以，盼望着天主教会，应该常常记得保罗所说的话。他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说：“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是我盼望着普天下的教会，不管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还是新教，或者是教会。我们真的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真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天主教会有这些问题，在基督新教里面，有的时候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高举基督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发起的宗教改革的宣言，唯独基督是五个唯独之一。宗教改革之后诞生的这个新教会。在口里面是尊耶稣基督伟大的，这点值得肯定。但是在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让人遗憾的是，耶稣的荣耀就不见了。我们听过、看过、经历过一些教会发生的痛苦流泪的事情，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声，不惜牺牲基督的荣耀，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欺骗的手段，当众撒谎、公开拉帮结派，把个人的机会当做你死我活的这个战场。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真的是实在是在羞辱主的名，亏缺了主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是正常的，有辩论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是为了个人的荣耀，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吵，完全把主的荣耀甩在一边，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真的，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想要公开与人争吵的时候，怀私下里面拉帮结派、拉拢人心的时候，甚至我们要先冷静思想一下：我这样做会亏缺主的荣耀吗？会羞辱主的名吗？如果自己还是分不清楚是在为主的荣耀而战，还是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那你可以把这个事情，你可以对一个不信的人讲，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连不信之人都说你是在亏缺主的荣耀的话，我们还要这样执意而行吗？如果连不信任的人都看不出这是基督的教会，与世人一样，我们只能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诗篇第二篇第四章第二，在诗篇第四篇第二节说：“你们在上流人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这是诗篇里面这样向信徒的责问：我们若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羞辱主的名，羞辱主的荣耀的话，我们必会失去自己的面子，必会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我们自己要记住的。我不想讲这些这些负面的，我也不想讲太多这些负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要关注主的荣耀。但愿真的是每一位真正属主的教会，真正把基督当作教会的元首，真正听从他的话，真正把主的荣耀视为最高的荣耀，并且是确实是凡事高举主荣耀主，这才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当我们真把主耶稣基督都当作教会的元首，主就用他丰盛的恩典来充满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丰盛的恩典包括什么？包括主给我们的救恩，主给我们新的生命，主给我们的爱，主给我们的能力，主的看顾和保守同在等等。所以这是我就讲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我们真的是行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吗？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应该得到荣耀。我们有在荣耀他吗？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真的常常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意要提醒一下，我想这是对基督圣名堂的弟兄姐妹讲，就是请大家包容啊，就是我们不要在崇拜群里面一个一个接着去祝福牧者生日快乐，这是我是比较讨厌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想表达大爱牧者的心，祝福许牧师生日快乐，祝福蒋传道生日快乐，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场合，那么多人一个一个的接受的祝福，这不跟所祝福的人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说啊，我不祝福是不是就是代表我就不爱他呢？另外我们这样的祝福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得荣耀，而不是让我们的主得荣耀。最后这真的是很干扰这个崇拜信息群发布的教会的信息，你会看到哇，那个主福圣候一长串，哇，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教会的样子，这个是世俗的做法。对不起，我一定要说诚实话。如果大家真的是真心嘱咐牧者生日快乐的话，真的是可以私下的祝福。或者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在崇拜群里面祝福牧者生日快乐，为什么不会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生日快乐呢？对吧？或者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想祝福生日快乐，你就干脆付诸行动，不要嘴巴上说说啊，我喜欢实际的，那就干脆请我和许牧师每次生日的时候就请我们吃大餐，吃龙虾，吃牛排，然后他听着有份，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对弟兄姐妹，我一直想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啊，如果真是大家也不要听见我这样讲就伤心哈，也不要误会，真是不要让我们牧者得荣耀啊，高过主应该得的荣耀。我们要总要记得让主从我们身上得荣耀，不是让我们得荣耀，得人的荣耀。所以这是借着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是想到这一点啊，借机然后也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来重温，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8节里面讲的那地方，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开我们的眼睛，那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当中应该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愿正是愿神从我们身上，从我们教会，从每位基督徒身上得着他当有的荣耀，而不是去反过来去羞辱主的名，篡夺神的荣耀，这是非常不对的。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属主教会的第六个标志就是要彼此服侍，建立教会。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都合适，各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是非常美的，就以弗所书从第四章从四节到16节，这是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就是可以背下来，这是对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的这个非常精辟的一段讲论。那么在这段经里面，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设立教会在地上？我们这些罪人既然已经蒙恩得救，神为何不把我们直接接到天上？从上面我所引用的以弗所书经文当中，至少有两点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设立教会在地上，让我们生活在其中，活出教会当有的钥匙来。在这讲之前，就是我再次强调哈，这个关于恩赐因为以前讲过恩赐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今天就是再回顾一下，因为这个我 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关于这个恩赐，我们还是有时候分不太清楚。恩赐这个词在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它翻译的是稍微使人有点混淆。因为我查了一下希腊原文，在和合本翻译成恩赐这个词的地方，原文其实至少是有三个不同的词的，一个是叫做 charis， 我们把它常常把它翻译成恩典，但有时候也翻译成恩赐，所以恩典恩赐就是有时候就是把它就是这样混淆起来翻。就是另外一个词叫做 dori， 它本身其实是礼物的意思，然后也被会翻译成恩赐。如在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里面，那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的翻译的，说我主导在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你会发现哇，两个恩赐放在一起，你以为是同一个词，其实错了，其实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在这地方。其实你看那个NIV 啊，这些英文的翻译就可能会比较清楚啊。NIV 的翻译他说 by the gift of God's grace， 你看他这是用 gift 和 grace 这两个词，然后我们中文的都是用恩赐翻译成恩赐，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混淆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所以一个是 charis， 一个是 doria， 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也被翻译成恩赐，就是 Christmas。其实这个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Christmas。这个词常常被翻译成恩赐，就代表神给信徒的能力来与他人分享神的工作，来服侍神。这个词呢，经常就是来表达这个神赐的能力，这个恩赐就是 Christmas。那么这个能力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恩惠，是耶稣基督照着自己的意思亮给每一位信徒的，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恩赐是从神来而的恩惠。第二个，这个能力是神给人白白的礼物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赚来的，就在罗马书第12章6节最能表达这个意思。那一地方 NIV 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么这个地方他和合本没有完全把这个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原文在这恩赐地方的话，其实他还加了一个恩典这个词，英文翻译就稍微比较清楚，他说 having gifts that differ according to the grace given to us。 你看他是有就是其实按照如果直译的话，这段话应该是翻译成按给我们的恩典所赐予我们不同的恩赐，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赐予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恩赐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有英文比较好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对照起来看英文就是容易明白一些，中文有的时候稍微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所以明白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按照神的恩典来给予我们的，所以明白这些我们对能够就可以正确的对待或使用恩赐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这个恩赐是用来侍奉神的，是用来服侍主的，不是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革尽其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装备圣徒来侍奉神，这是恩赐的目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恩赐与天赋才干是不同，天赋才干是一种能力，是由父母的基因或者后天的努力得来的，但是目的是为了服侍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侍奉神。当然有一个人信主之后，神应该把他的天赋与才干转化为恩赐来侍奉神。比如说像在我们当中的前段时间我们有长信小组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受洗不久的那个孙秀田姐妹来为我们老人家做这个医疗咨询那个孙阿姨她以前是在南京做这个医院里面做专家门诊了，她今年80岁的时候才受洗。哇，真的是你看就可以看到他受洗之后，然后就神可以使用把他的恩赐才干转化才干这些天赋等等转化恩赐来服侍神。在那次聚会当中他的回答哇真是好精辟这是大家都好喜欢这个孙阿姨的这个关于这个医疗问题方面的这些解答。所以这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可以把我们的天赋才干等等转化为恩赐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恩赐也有很多种，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是提到有五种恩赐，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里面提到七样的恩赐，有说预言的，做指示，做教导，劝化，爱心施舍，治理怜悯人的恩赐等等。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也提到了九样恩赐，有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先知恩赐，分辨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等等哈，就恩赐其实在有很多种。其实这些所列举出来的恩赐还不是全部，只是在教会当中常见的一部分恩赐。其实还有一些很多恩赐比如说祷告的恩赐，唱诗的恩赐，刚才我们 Irene 姐妹她有这个领事的恩赐哈，我们要是在她面前一唱歌，她一听就你知道就走音了。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恩赐，然后我就是五音不全，我听什么人唱歌都很好听，但是在艾润姐妹听的话，这个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姐妹有很有安慰人的恩赐关顾人的恩赐，我们的高老师在德国的高老师他就真的是很会有关顾人的恩赐哈，所以有姐妹有做饭的恩赐，做的都是很香哈，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这些有做饭恩赐的姐妹做的饭菜，是很好吃，因为我自己不会做饭，没有这个恩赐。有些弟兄姐妹她很有这个打扫卫生的恩赐，哇，真的她可以把教堂哈，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整整齐齐啊，这些，所以，这些神就是把我们有不同恩赐的人放在一起，我们来彼此服侍。那么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那么我们就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既然是肢体的话，那么每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没有哪个说我的肢体是没有用的。所以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那么我们每个肢体都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我们没有一个肢体说可以说我是肢体，但是我却是可有可无的，不，我们不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是这个肢体的话，我们神就跟我们每个肢体是有功能的，是神就跟我们有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恩赐的，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有人会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不能服侍神。其实这话这样讲是不对的，其实应该这样讲，我想服侍神，求神让我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求的话，神真的是一定会让我们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或者他会把我们所学的恩赐加给我们。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我有没有，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是一个彼此服侍的教会，每一位信徒都当用神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我们服侍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服侍看不见的神，就是在侍奉主。我想这点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当读马太福音里面25章的时候，耶稣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服侍在你们的侍奉这些事情，住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住在我身上。所以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彼此服侍教会才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是用神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小部分人在服侍，其他大部分人都在坐着等着别人的服侍，那么这个教会其实不应该叫做教会，或者叫做幼儿园，或者叫做养老院，可能才对。但是其实真正就是在一个养老院里面，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还经常坐在轮椅上，彼此关心鼓励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既然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既然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每个肢体都有自己都有神给我们的功能和恩赐，我们就每个人就应该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要积极行动起来，向神祷告，求神把恩赐加给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彼此同心合一的服侍。所以这是希望提醒弟兄姐妹的一点。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愿意服侍的心的时候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们也需要为弟兄姐妹多创造一些机会，然后让大家可以参与服侍的机会。前段时间我们在就是牧长在开同工退休会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多给弟兄姐妹有些参与服侍机会。既然弟兄姐妹有愿意服侍心，我们也应该提供这样机会，让弟兄姐妹参与服侍。所以这是我们都是需要一起去努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后可能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在小组层面，我们也很感谢神，我们已经看到已经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今年啊，你要相比以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都在安排每位弟兄姐妹在轮流参与各样服事，比如说诗歌带查经、带祷告等等哈，就大家轮流一起来在小组里面可以开始参与服事，这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弟兄姐妹，我一看到弟兄姐妹在这种轮流参与服事当中这种生命在得到很大的长进。在教会层面，我们也希望每一个部门，然后多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发挥神给的不同恩赐，在各自的岗位上面进行竭力。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将来要努力去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服事不是自己在那儿努力，我们服事的时候是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听从基督的带领，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事。我们服事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的学习，不是靠自己的方法，不是靠自己的经验来服事。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说否定这个经验或方法，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经验或方法等等，要放在基督的带领下面运用出来。在教会里面，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有社会经验的基督徒很多。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全部放在基督的带领下面，就可以被基督的大大所使用。所以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全身靠着基督，靠着借助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然后照着每一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每个人不能够自行其事来服侍神。而是需要统一听从主的带领，来彼此照顾、互相配合，这样教会全身才能够有机的协调然后协同运作、共同成长。所以，就是我再重讲哈，这两点就是我是说，我们服侍是要连于元首基督，而不是自行其事。第二个，我们是需要彼此配合，在基督的协调下、带领下面，我们需要彼此的配合、彼此的搭配、照顾等等。这样才能够有机的协调运作。比如我们都知道一台轿车你知道有多少零部件吗？一台轿车，我们就普通的轿车，大概有1万多个不可拆卸的独立零件组装起来的，每个零件都一定有它自己的功能。但是如果要汽车跑起来的话，这些1万多个零部件必须协调运作才可以。教会更需要如此。我们不能说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服侍，而不管教会其他人怎么做。如果这样只是按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的话，你会看到这教会就是叮叮咣咣的，就如一台破损的汽车歪歪唧唧的跑在马路上面。这样的教会，即使有一个信徒或者有些信徒，他有超人的恩赐、超人的能力。教会也不可能健康成长，就像一台跑车有超级的马力的发动机，但是如果没有轮子的配合，这个超级跑车在马路上只能是发出非常噪耳的声音，对吗？所以在教会里面，即使我们再有能力、再有恩赐，也需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搭配来彼此服侍，来彼此搭配、一起协调来服侍，而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叮叮咣咣的跑，真的就像那个汽车一样，你再好的发动机，你没有零件，其他零件配合，你汽车也顶多是发出非常震耳欲聋的那个响声，却跑不起来。所以这点是很重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这是我想借助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最后还要讲一点，就是恩赐的目的是用来服侍神的，是用来教你基督的身体的，帮助这个身体中的每一个肢体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性情，活出基督的生命。 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服侍到底，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这点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服侍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帮助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长大成熟。这点也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在用恩赐服侍神的时候，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服侍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吗？是为了获得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吗？是为了获得神对我们的回报吗？如果有些动机和目的不对的话，那么最好，其实我们最好是停下来服侍。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错误的服侍动机和目的不但不会造就教会，反而会败坏教会。如果我们的服侍不但没有建立教会，反而使教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更多的争吵，更多的不和睦，使更多的信徒跌倒，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服侍的方式、方法、目的、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总要记住，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而不是拆毁教会。我们的服侍目的是为了弟兄姐妹生命得到成长，而不是使他们的信心软弱。这点真的是至关重要。我再讲一遍，我们服侍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而不是拆毁教会。我们真的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服侍教会，越服侍教会越被拆毁。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服侍，越服侍越使人跌倒。我们服侍目的是建立教会，是为了建立，帮助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健康成长，而不是使他们跌倒软弱。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些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真是让我们很痛心。我们看到一些很热心服侍神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恩赐，他们很热心。但是服侍最后的果效是什么呢？其实使教会越来问题越来越多。这到底问题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正确去服侍主。一个错误的服侍观念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一个结果出来的。当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可以看到服侍的果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至少提到五个明显的果效。第一个就是我们众人对耶稣基督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在真理上合一，这是第一个正确服侍的果效。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在真理上合一，这是第一个果效。第二个果效就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长大成人，不再是属灵的婴孩，这是第二个果效。第三个果效就是达到基督丰盛长成身量，彰显主基督的生命和性情，这是第三个果效。第四个果效是使我们信仰坚定，不会被假先知、假教师和各样的异端邪教欺骗，这是第四个果效。第五个果效，我们彼此的服侍不但帮助了弟兄姐妹成长，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这是第五个果效。这是正确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五个果效。我们可以拿着这五个果效来衡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在这个五个果效当中，还是与这个五个果效相反？如果是与这个五个果效当中服侍的任何一个果效相反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停下来，要去思想我们的服侍到底对不对。所以这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对这五个果效我不将以详解。弟兄姐妹可以真的去好好再去思想这五个服侍的正确服侍基督、服侍教会的果效应该是什么样。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服侍被神所使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的生命更加成熟，这样的服侍 才是真正是有果效的。我们的服侍，我们这样的服侍，我们心里会有无比的喜乐和满足。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勉励我们说，我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从天上而来的奖赏赐给我们，把荣耀尊贵加给我们，要对我们说，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请进来与我一同共享天上的宴席。所以这是因为时间原因，我就只讲这两个标志，第五个标志和第六个标志。我就总结一下今天我所讲的内容。教会是每一位基督徒属灵的家，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生活。这个家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我们要凡事听从基督，要凡事荣耀基督，这是属主教会的第五个标志。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以基督为元首，听从基督的带领，彼此联络照顾，互相搭配配合，协同运作，共同成长。这是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这是也是属主教会的第六个标志。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很多内容我们都知道，那我是希望借助这些经文能够来对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走有正确的观念，有正确的正确的教会观，正确的侍奉观，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很重要，对教会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所分享的都交在你手里。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都是有限的，我们也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行得不正。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校正我们，使我们有正确的观念，使我们有正确的服侍，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真正能够建立主你的身体，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教会里面都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成长，能够长进，使身体你的身体渐渐增长。主啊，求主看顾保守普天下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有一种普天下面有的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用你亲自你来牧养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求主这样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